今天要谈到的主题是逃离与回归。今天的主角是一对夫妻，以利以勒和他的太太拿俄米。他们在困难之下，在压力之中，就逃离了神为他们所安排的环境，他们偏离了神的旨意，结果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越来越糟。到最后穷途末路的时候，拿俄米的妻子又回归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的主题是逃离与回归。好，我们再看今天的经文，路德记的第一章一到二节，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历史故事的背景。一到二节，当士师鼎盛的时候，国中就是以色列国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个人名叫什么？
以利
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哦，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好，对一个不熟悉圣经的人啊，这两节经文充满了许许多多奇怪的人名和陌生的地名，都是外国的名，叫我们一时理不清头绪。因此我们要知道圣经里的名字都不是随便取的，都是有意义有意思的。你记得吗？希伯来书第七章提到了一个叫做麦基喜德的人，这个人是旧约创世纪十四章里头记载的一个大祭司。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七章，这个麦基喜德就是撒冷王亚伯拉罕，记得亚伯拉罕打败了诸王回来的时候，击败北方诸王回来的时候，麦基喜德就来迎接他，给他祝福。第二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了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麦基喜德翻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仁义王。哦，他又名撒冷王，什么意思？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好，后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根据他的名字的意思解释了旧约的这段经文。好，同样呢，我们今天根据我们刚刚读的路德记的第一章这里头所记载许许多多的人名和地名来解释来理解这段经文，并非临地解经，不是在曲解圣经，乃是有圣经的先例的正义解经。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两个主角。女主角拿俄米的意思就是，请你写下来，甜，甘甜，或是喜乐，甘甜喜乐。好，她丈夫以利米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王。以利米勒，耶和华是王，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啊！耶和华，上帝是我的王。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代？士师鼎盛的时代。你记得士师时代有什么特征呢？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那个天下大乱没有王法的士师时代，有一个名叫以利米勒，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王的人，他娶了一个妻子名叫拿俄米，就是甘甜，就是喜乐。他们住在哪？住在哪？
犹大伯利恒。
好，第二节的后半部说，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好，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犹大赞美颂赞。好，伯利恒就是 the house of bread， 就是粮仓，谷仓，粮仓的意思。伯利恒，以法他的意思就是丰盛丰富。以法他，好，你看啊， 这真是一对蒙福的夫妻啊！他们敬畏耶和华，丈夫以利米勒尊主耶和华为王，妻子拿俄米甘甜喜乐啊！基督是他们一家之主，他们住在犹大集子。
赞美
之地，充满了荣耀，就住在伯利恒之地，
粮仓
住在神的粮仓，丰足食，就住在以法他之地，丰盛之地，住在鱼米之乡，哎呀，住在神的应许之地，那迦南美地得享安息，他们平安喜乐，一无所缺，真是蒙福啊！但是突然之间，考验领导，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什么？
饥荒。
我们不晓得这个饥荒的原因啊，也许跟今天美国 New Orleans 或者 Texas 一样，是一场风暴 Hurricane 啊，水灾，或是旱灾，或是虫灾，或是意外，我们不知道。但总而言之，考验领导，经济不景气。他们面临了缺乏、贫穷和饥荒，于是呢，他们就从老家，从犹大的伯利恒搬到摩押地去寄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啊，这场饥荒拖了多久？也许是一年、三年、五年，我们不知道啊。圣经也没有说啊，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摩押地去的？是在饥荒一开始，还是到饥荒末了？圣经没有明说。但是我相信呢，这场饥荒一定持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也许三到五年。而且他们在犹大伯利恒，在他们的故乡，一定也坚持了很久很久啊，继续忍耐等候，等了半天才搬走的。怎么知道呢？看看第二节，他们有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
马伦。
一个名叫马伦，就是疾病；另一个叫做基连，就是软弱。我再说一次，马伦和基连就是疾病和软弱的意思，而且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换句话说，这两个孩子都生长在犹大的伯利恒以法他。他们的名字表明他们身体状况不佳，为什么？哎，因为生长在困难时期，粮食不足，营养缺乏，所以才会体弱多病。好，可见呢，这对夫妻以利米勒和拿俄米没有在饥荒的早期马上搬走，他们在饥荒的考验当中带着两个孩子惨淡经营，忍耐等候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到最后实在撑不住了，忍无可忍了，才从犹大伯利恒，从他们的故居搬到摩押地外邦的城市去寄居的。注意第一节的最后两个字，第一节最后两个字，寄居。好，他们的初衷不是移民到摩押地做永久居民啊，他们压根不想做摩押公民，没这个打算啊，他们只想暂时寄居摩押地，做客旅，做寄居的人。好，等到有一天呢，情况转好了，他们还想落叶归根，想再回到迦南地，回到犹大的伯利恒，回到神的百姓当中，因为迦南地才是神赐给他们的永久的基业。但是没有想到，第二节末了，我们再看看第二节末了，他们到了摩押，到了外邦城市，就怎么样，住在那里，就安顿下来了，就定居下来了，就住在那里。再看看第四节末了，你说他们一住就住了多久？
十年，
大约十年。在这个十年当中，以利米勒是做丈夫的死了，而且葬身他乡，他两个儿子又娶了外邦的姑娘。看来这个原本暂时寄居摩押的计划，如今已经变成了永久居留的打算了。 以利米勒这个家族已经彻底的遗弃了先祖的产业，遗弃了先祖的百姓，遗弃了他们自己的以色列人。不但如此，他们更遗弃了他们先祖的上帝，遗弃了耶和华了。起初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还会有今天，他们不想要离开他们的信仰，他们不想要背弃耶和华，他们只想暂时逃到外邦避避风头，渡过难关而已，逃过了饥荒再回去。但是一旦他们迈出了第一步，离开神的百姓，他们到外邦去谋生就身不由己，就越滑越远，到最后他们几乎背弃了信仰，忘掉了上帝。对一个犹太人，一个上帝的选民而言，有四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一个犹太人他要持守住先祖的产业，神给他一块地他不能离开。第二，他要葬身在先祖的坟墓里，要落叶归根，死得其所。第三，他要继承先祖的名字，要传宗接代。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他要持守住先祖的信仰，要敬拜亚伯拉罕的上帝耶和华，不可背弃他。但是如今以利米勒这个犹太人因着饥荒，因着生活困难，就离开了先祖的产业，他离开了犹大的伯利恒，离开了神赐给他的地，到摩押地区暂时居住。没想到他客死他乡，葬身外邦地。他两个儿子又娶了外邦人的媳妇，娶了摩押的姑娘。看来以利米勒的家族，这个耶和华为王的家族，已经彻底的离弃了上帝耶和华他的王，他的神了。但是还有一线生机，也许他这两个儿子虽然娶了外邦媳妇，还能够为他生儿子生孙子，可以替他传宗接代，可以替他继承香火，可以替他持续信仰啊。但万万想不到第五节，以利米勒的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怎么样？第五节也死了。剩下谁呀？拿俄米这个女人，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以利米勒的家族已经断子绝孙，后继无人了。看来这个家族要从神的百姓的名册当中完全涂抹掉。在这个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刻，拿俄米就是以利米勒的遗孀，就是这个家族唯一存活的成员，在这个时刻想到了回归。她不愿意跟她丈夫一样葬身外邦，她更不愿意她的名字从上帝的百姓当中，从上帝的生命册都被涂抹掉。所以拿俄米立定心志，要回到神的产业，回到神的百姓当中。更重要，他要归回他先祖的上帝耶和华的面前。我们再看六到七节，六到七节，他就是拿俄米，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要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就是离开摩押地，要回犹大地区，回到神的百姓当中。好，这篇信息的主题是逃离与回归。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以利米勒的逃离，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拿俄米的回归。好，先看以利米勒的逃离。好，请问呢， 为什么？以利以勒要逃离犹大的伯利恒，到摩押地去祭祀，为什么他不持守住神为他所界定的先祖的产业？为什么要离开神的国度，离开神的百姓，跑到外邦去谋生呢？为什么？为什么要逃离？哎，因为那时国中遭遇什么？饥荒。为什么会有饥荒？有贫穷，有缺乏，有困难，有难处，为什么会有饥荒？有两个可能性，我不知道哪一个。第一，我们遭遇饥荒是神的管教，犯罪神管教。第二，神的考验，神在考验我们的心灵。好，第一，神的管教，也许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得罪神，神就借着天灾人祸、疾病、意外、水灾、饥荒、地震，借着这一切的灾难来打击我们，来管教我们，来敲醒我们，来唤醒我们，好叫我们悔改，离开罪恶，改邪归正。神的管教，但是不一定所有的饥荒，所有的难处都是因为我们犯罪，神管教不见得啊。还有第二个可能性，也许饥荒难处领导掉是出于神的考验，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乃是神要考验我们的信心。而例如呢，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遭遇到这样一场饥荒的考验。我们来看看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那地遭遇饥荒，什么地啊？十二章第十节，创世纪。
迦南地。
那地什么地啊？
迦南地。
迦南地，好，因为饥荒甚大，它不是一点点饥荒，大灾难、大饥荒、大贫乏、大困难。好，亚伯兰亚拉就下哪里的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也跑掉了。你再看十二章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故家，我所指示你的地去。”好，第四节，亚伯拉罕就顺服了神的吩咐，他就弃家舍业，带着罗德到了迦南地。然后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什么地啊？”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但是第十节却说那地迦南地就马上遭遇了饥荒了。好，请问为什么饥荒会领导？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违背了神就遭到神的管教，饥荒领导？是不是？
不是，
不是的。亚伯拉罕顺服神，他听了神的话，他来到迦南地，那么为什么饥荒还会领导呢？神的考验，神已经指示他了。哎，当他来到迦南地，我要把这地这个迦南地赐给你为业，紧接着饥荒就临到那地。因为神要考验亚伯拉罕，看看当饥荒临到、困难临到时候，他是否持守阵地，他是否坚守岗位，还是碰到困难就遇难而退，碰到难处、碰到饥荒就逃跑。神要考验他，可惜亚伯拉罕和以利米勒一样都没有过关。当饥荒临到，亚伯拉罕就离开了迦南，下到了埃及去暂居。结果呢？结果如何？就导致了三个恶果。现在我们来看看，一写下来，亚伯拉罕下埃及，他逃离了神为他所界定的迦南，他逃离神的旨意所导致的三个恶果。第一个恶果，亚伯拉罕逃离迦南地下到埃及的第一个恶果，第一，他一下埃及就立刻妥协，马上撒谎，还差点赔了他的夫人又得病，差点赔掉了撒来他的太太。我们看看十二章的十一到十三节，创世纪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相信埃及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 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你看这个没出息的大男人。当亚伯拉罕离开了迦南，离开了本位，离开了神为他所界定的旨意当中，他就失去了神的同在，他只好用撒谎来保护自己，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妻子，卖妻求生。真的，当我们离开神的旨意啊，我要干我要做，当我们离开了神为我们所界定的范围，界定的旨意，你我就会遭到没有必要的试探。那亚伯拉罕，好，这是第一个恶。我们再看第二个恶。第二，亚伯拉罕下到埃及，第二就失去了他的侄儿罗德，失去了一个好的以内的弟兄。看十三章一到二节，十三章一到二节。好，亚伯拉罕呢在埃及发了财了，还有极多的金银、牲畜、牛羊，发了大财，产业很多。但是钱多了，紧接着钱多就问题就来了。五到九节，经济纠纷就产生了。亚伯拉罕跟罗德同的牧人相争啊，这两个弟兄相争了，为了金钱就产生矛盾，就分道扬镳，各分东西。亚伯拉罕说：“你向东，我就向西；你向西，我就向东。”他们两个就分开了。好，罗德呢？哎呀，我看到，哎呦，我的约旦河全平原可好了啊，就像埃及一样，哦，多好！他就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最大恶极，罗德就去抓世界去了。明白？罗德，亚伯拉罕的侄儿，远离神，下世界，和亚伯拉罕下埃及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亚伯拉罕不下埃及，罗德也不会下世界。亚伯拉罕走错一步，罗德就走错了一辈子，就远离神了。因此亚伯拉罕逃离了本位，神说你留在这儿，你留在迦南地，这是我要赐给你的。亚伯拉罕跑掉了，碰到饥荒就离开了。因为亚伯拉罕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下到埃及，结果就失去了一个弟兄。这是第二个恶。我们再看第三，亚伯拉罕下埃及第三个恶，他下了埃及就忽略了敬拜，忽略敬拜，就跟耶和华疏远，跟神疏远。怎么知道呢？因为当他在埃及的时候没有足坛，坛呢知道祭坛，我就来到神的祭坛。祭坛是干什么的？祭坛敬拜、祷告、求告耶和华的地方，祭坛。好，当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他所到之处，第一件事，他到哪，第一件事就是逐一座坛来求告耶和华。我们看看四个例子。
四次足坛，第一次足坛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的第七节，
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区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哦，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干什么？筑了一座坛。第一次筑坛啊，在迦南地筑坛。第二次，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二次又筑了一座坛，求告神。好，然后我们再看十二章第十节，第十节他就下到哪去了？
埃及，
他在埃及就没筑坛了，没有敬拜。好，再看十三章第三次，十三章三到四节。后来呢，他从埃及又回到了迦南地啊，又回到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好，第三次筑坛，又一次回到神的祭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三次，好，第四次是在十八节，十三章的十八节。好，亚伯兰就搬到了帐篷，就搬了帐篷，又搬家了，来到了希伯伦曼地的橡树那里居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又筑了一座坛，又筑坛，看没有？十二章的第七节和第八节，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下埃及之前，当他第在他下埃及前，他两次七到八节十二章两次筑坛。然后三章十三章，他从埃及回到迦南以后，又两次筑坛。十三章的三到四节和十八节，又两次筑坛。唯有当他在埃及的时候，下到埃及，他没有筑坛，没有敬拜，没有求告神，又怎么样？当一个基督徒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他所到之处，他都会筑坛，都会求告神，都会敬拜神。不管他到纽约，啊，第一件事，哎呀，到纽约搬家了，啊，第一件事找一间教会要敬拜神，啊，他搬到三藩市，到三藩市又找一间电视教会要做礼拜，啊，最重要做礼拜要跟神的百姓在一块，啊，然后又换一份工作，啊，照样来聚会，不管到哪，他要聚会，他要敬拜神，他要求坛，他求告耶和华。唯有当他下到德州，到德州去，哎呀，好忙啊，成天打工啊，赚钱呐，啊，又不读经啊，没时间祷告啊，没时间聚会啦，啊，不敬拜，为什么？不是因为他跑到德州，去德州没错，换地方没错，乃是因为他的心偏离了神的话，离开了神的旨意，他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他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他不敬拜。好，这是亚伯拉罕下埃及的第三个恶，他忽略了敬拜。但是感谢主啊，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啊，究竟是信心之父啊，他迷途知返，及时回转过来，他又速速的清醒过来，就从埃及又回到迦南地，回到神起先呼召他的地方，回到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看十三章的第四节，他又回到起先筑坛之地，又敬拜神了。感谢主，他回转了。而以利米勒却执迷不悟，在摩押地流连忘返，结果以利米勒客死他乡，埋在摩押地，永远不能落叶归根，永远回不到神赐给他的基业犹大国了。亚伯拉罕回头，以利米勒没机会。好，虽然亚伯拉罕及时回头，但是还是有亏损，还是有后患。亚伯拉罕及时回头，还是失去了挪得下世界，失去的好弟兄。而以利米勒在摩押地执迷不悟，就是不回头，流连忘返，结果不但失去了自己的性命，他死在摩押地，客死他乡，而且跟陪上自己两个儿子的性命，两个儿子也死在摩押地。弟兄们，我们逃离神的旨意，我们偏离神对我们的带领，不听神的话，需要付出极重的代价。神赐给了亚伯拉罕迦南地，我要把这里迦南赐给你为业。神又赐给了以利米勒犹大的伯利恒，这是神所划分给以利米勒的地界，犹大的伯利恒。神也赐给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以色列人一份产业，一份地界。同样是有美，神也赐给我们在座的，只要你是真正信耶稣，每一个基督徒赐给你我一份产业，天上的产业。这一份产业就是神的真道。我再说一次，神赐给你我的产业就是神的真道，就是你我对神的道的信心，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信仰，对神的信仰信心，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产业。神要你我抓住这份产业，坚信不疑，坚守本位，持守正义，不要离弃他的真道，不要偏离他的旨意， 荒，有缺乏，有考验，有难处，就摇摆了，就逃跑了。这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信了半天之后，哎，怎么搞的？就饥荒来了，就这个困难来了，找不到工作，太不听话。信耶稣天天做礼拜，哎，不去了，去赚钱吧。不要摇摆，要持守住你的信仰。如果我们逃离，因着难处，信心动摇，我们也会和以利米勒一样，付出极重的代价。但是，如果我们忠心的持守住这一份产业，持守住这份信心，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赏赐和冠冕，得到冠冕。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主耶稣向七个教会说话，他对士美拿那个饱受患难和逼迫的教会，他说第二章第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要忠心到底，我赐给你冠冕，赐给你赏赐。第二章十三节，十三节他又夸赞这个饱经患难啊，饱经忧患的别加摩教会，他说你还坚守我的名，尽管有患难有逼迫，你还坚守我的名，你没有弃绝我的道，很好，你仍然持守信仰，很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的二十五节，主耶稣呢又鼓励推雅推拉的教会说，但你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你要持守住你的信心，已经有的你的信仰，你的信心，你的产业，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再看第三章十一节，主耶稣呢就对推拉天卑的教会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持守住你的信心，你的信仰，你真道，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你的赏赐。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提后一章十三十四节，保罗在他最后一封书信当中，他临死前他的遗书，两次保罗使徒神的仆人两次语重心长的提醒他的接班人提摩太后，你看第一章十三十四节，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要常常守住，守住你的信仰。十四节，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住。第二次，牢牢地守住，你要持守所信的道，不要偏离。最后，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七到八节，保罗自己在临死之前做见证，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所信的道，信仰这份产业我已经持守住了，持守到底了。第八节，从此以后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我，你持守住正道，持守住神赐给你的产业，你不偏离神的旨意，就一份荣耀的冠冕，赏赐归你，可叹以利以乐，因着困难饥荒离弃了先祖的产业，放弃了所信的道，偏离了这宝贵的信仰，结果就失去了冠冕，家破人亡，失去了赏赐。好，我们看完了以利米勒的逃离，现在第二，我们再来看看拿俄米的回归。第五节，路德记第一章第五节，基伦和基连两个儿子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只剩下一个寡妇，孤苦伶仃，无儿无女，无依无靠，一无所有。拿俄米只有回归迦南地，只有投靠耶和华， 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子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们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四两米他好听了，哪里是什么听见，是谁告诉他神已经眷顾了自己的百姓，四两米是谁告诉他，我相信一定是那些留守在犹大没有在饥荒中逃跑的人，那些坚守住自己岗位持守住先祖的产业，尽管有饥荒有困难持守住，没有像以利米勒一样在困难中离弃岗位逃到外邦去避难，相反的，这些人靠着主的恩典尽忠职守，熬过了那段漫长艰苦缺乏的年日，如今如今他们苦尽甘来，神又眷顾了自己的百姓，又赐粮食给他们了，他们经历到神的信实，虽然有困难神不帮助的，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保守，经历到神了，他们就来告诉了拿哥，你哎呀，神眷顾了自己的百姓，又赐粮食给我们了，我们又丰衣足食了。我相信啊，等拿哥你听见了，他一定大有感触，羞愧万分。哎，如果十年前当饥荒临到，我的丈夫跟我没有带着两个孩子逃跑就好了，如果我们再熬一熬，我们熬那么长一段时间最后熬不出跑掉，如果我们再熬到底，如今我们也可以跟留守在犹大的百姓一样，也可以经历到神的眷顾、神的保守、神的恩典、神的信实了。但现在不但我丈夫死了，而且两个儿子两个命根子都死了，我现在家破人亡，一无所有，他是何等的懊丧，何等的羞愧，何等的悔恨啊！哎呀，不敢走啊！现在我受神的管教啊！哎呀，哦，于是呢，第七节，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子起行，下定决心了，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要离开摩押地，要回犹大地区，他要归回神的国度。要归回神的百姓，要归回神的产业，最重要他要回归耶和华，他回到他面前，软弱了十年，偏离了十年，心里都知道有神，但是生活家庭都没办法，现在回去吧，不能再留下，丈夫儿子死了，我还有什么呢，我只有神了，回去吧。但就是你知道吗，当拿哥米回归耶和华的时候，他最大的心理障碍是什么？在座上，就拿哥米回归耶和华、回归神最大的障碍、最大的拦阻，心理障碍是什么？他还是回去了，但心里头总是有疙瘩、有别扭，有什么障碍？
年少，
能告诉你，是拿哥米的对神的误会，他误以为，他认为神已经偏弃他，神不要他。我再说一下，他回归神最大的障碍是他对神的误会，他以为神不要他，神偏弃他，神已经掩面不看，不要他，他回去就没用。为什么拿俄米会以为神不要他？因为她跟她的丈夫在饥荒当中经不住考验，他们遇难而归了，他们失败了，他们逃离了神的产业，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他们彻底的失败了，结果他们遭到神的击打，遭到神的管教，他们家破人亡，客死他乡，本来一个美满的一家四口，如今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寡妇一人，他妈妈的那个小孩有点积蓄啊，还有点钱啊，他如今空空的回来上位，所以他说：“哎，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不要叫我钱，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叫不要叫我钱，叫我苦，因为我犯了大罪，我远离了神呐、啊，神就惩罚我，神就鞭打我，神就管教我，他是我。” 我的甘甜，拿了你甘甜，使我的甘甜变为愁苦，变成麻苦啊！哎呀，我现在到孩子，我是罪有应得啊，我自食其果，哎呀，我苦得不得了，拿你叫苦连天。叫苦连天，我们看看十三节，第一章的十三节，我们看十三节的后半部，他对他两个儿媳妇怎么说？我为你们的缘故，第一章十三节，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就是马拉，我甚是马拉，就是愁苦。或者这一段可以翻译成，我比你们更苦啊！为什么苦呢？因为耶和华呀，伸手攻击我，嗨，耶和华攻击我。好，再看十九节，我甚是苦，十九节。于是二人，就是拿俄米和他的儿媳妇路德，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惊讶，哎呀，妇女们说，你乡亲父老从前认得拿俄米的，这是拿俄米吗？认不出来了，他从前很年轻啊，拿俄米十年前很漂亮，如今才十年的功夫变成这么苍老，哎呀，你看他是这个德行，哎呀，真是面目全非了。二十节，二十节，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是啥？甜的，要叫我什么？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什么苦啊？大苦啊！全能者上帝使我受大苦啊！叫我马拉吧。二十节，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呢？不要叫我拿俄米，不要叫我甜了，要叫我苦，因为耶和华所受的大苦，看到拿俄米叫苦连天。我再说一次，拿俄米最大的苦是什么？他最大最大的苦，不是因为他失去他的丈夫，也不是因为他失去两个儿子，乃是因为他以为神弃绝他，神不要他，神太残忍，这样对待神不要。我真苦啊！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不要叫我甜，叫我苦。因为全能者是我受大苦，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是我受苦。你看没有？他觉得是全能者是上帝在惩罚他，他觉得自己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所以神攻击他，降祸于他，一边不看他，因此他心里头苦不堪言呐。好，请问，为什么拿俄米会以为上帝会弃绝他？我再说一下，为什么拿俄米认为上帝不要他，弃绝他？为什么？我来到教会都没用，我回到神面前，神都不要我，我要信神不要我。为什么他会认为上帝弃绝他？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的确他犯罪了，他犯了大罪，他逃离犹大，他离弃了上帝，的确他犯罪了。第二原因，看他的环境，他现在家破人亡，丧夫又丧子，你看看都死光了，谁还要我？当拿俄米回想到自己从前所犯的大错误，离弃了神，又看到如今所遭遇的大乱象，哎呀，丧夫死了，孩子死了，很自然的，他得出的结论就是神已经弃绝他，我没指望了，神不要我了，所以他愁苦万分，不要叫我拿俄米甜，要叫我马拉苦啊，神不要我。但是岂不知，当拿俄米立定心志向神回转的时刻，当他向神一回转，神的怒容就已经转为笑容。当他回转的时刻，神的愤怒已经化为怜悯了。正如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二节所说的，我们看看十一章二十二节，可见神的什么 恩慈和什么严厉，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犯罪的人、背弃神的人、逃离神的人、不听神的话人是严厉的。像你，你是什么样的人呢？那悔改的人、向神回转的人是有恩慈的，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好，如今拿俄米已经回归了，一旦他回归，神不但不弃绝他，神反而特别特别特别的疼爱他，特别特别的怜悯他。怎么知道？我们看看拿俄米后来的结局。神为拿俄米预备了一个至敬的亲属，就是一位救赎者波阿斯。这波阿斯娶了路德，娶了他的儿子，因为他传宗接代，生下了俄贝德。我们看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拿俄米就把孩子是俄贝德，就是波阿斯跟路德为他生的孩子，就是他的孙子，把他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啊，十七节，邻舍的妇人说：“哎呀，拿俄米得孩子喽！”可以传宗接代哦，这个孩子起名叫做俄贝德。这个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谁的父啊？大卫的父。再看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记得大卫是谁？以色列的王，和神心意的王。这个男儿女竟然成了以色列的王大卫的曾祖母。不但如此，他更成了基督的先祖，因为基督是谁的后裔啊？大卫的后裔，成了基督的先祖。你看到神不但没有弃绝拿俄米，神更拣选了他，这个悔改人拣选了他，把他的名字列入大卫的家谱中，列入基督的家谱里头。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幸，何等的福分呐、啊！能够进入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家谱。我请问弟兄姊妹，拿俄米是如何蒙福的？是不是因为拿俄米哎呀，这一辈子忠忠心心，执手岗位，尽忠职守，没有偏离，是不是？拿俄米没有尽忠，他失败了，他软弱，他妥协了，他逃跑了，困难来到，饥荒来到，整个的帐篷跑掉了。像这样的人，软弱的人，失败的人，跌倒的人，这样的人，神能够祝福他呢？能不能祝福？感谢主。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摧灭。神不践踏那痛悔软弱的人，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轻看。”当拿俄米带着一颗忧伤痛悔的心，我错了，我从前的十年浪费掉，我荒废了光阴，我怎么能够一直不能逃跑？我真是不怜惜，我要回家。当拿俄米真心的痛悔回归耶和华的时候，上帝就开恩怜悯，神就接纳他，赦免他，洗净他一切的罪。不然如此，跟我谈恋爱那个美好的福分、美好的希望、美好的一切，竟然还是好孙子，成为大卫的先祖，何等的福分啊！正如那个浪子，这个浪子在家里头待着，哎呀，神家里头，这其实是父亲家里头，成天干净的在那个烦死了，我要走，不去教会了。这个浪子离家出走，在外头游荡，看世界，结果落到一间包厢当中，受高辱。他清醒过来，他回到家里头，我错了，父亲有错，不孝顺，还想回来，我花天酒地，给我滚，没有你这个儿子，有没有？父亲没有弃绝回家的浪子，相反的圣经说，当浪子相距还远，遥远的路，父亲看见儿子回来了，就动了他，慈心，怜悯的 接纳了他，赦免了他，更为他带来肥牛犊，预备了丰盛的宴席来欢庆这儿子的归回。请问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和拿俄米一样，你曾经犯罪、软弱、跌倒、失败，你偏离了神的旨意，你的困难就妥协了？你是否因着自己的软弱、跌倒、失败痛恨自己？你遭到神的鞭打，神管教你，你自食其果，你因此愁苦不堪，后悔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像拿俄米那样，起初那样，因着眼前的困难，呀，当初死了，还是死了那么苦啊！因着眼前的苦难，就怀疑上帝的慈爱，神不要我了。不要因着环境的不顺利，这个事儿，这个生病了，这个，就以为上帝在追讨你。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不是降灾祸，乃是赐平安的，是美好的意念。天父向你我所怀的，是悔改的人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的美善的！正如那首歌，主旨奇妙难测，无不尽善尽美。他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乐意施恩祝福我们呢？他总是向悔改的人网开一面，接纳我们来到他施恩的宝座。亲爱的弟兄姊妹，天父没有弃绝，尽管我们软弱跌倒，他没有弃绝，他正在等候你我的回归，回家。父的恩门永远向我们敞开，不但如此，他更为那悔改的浪子预备了丰盛的宴席。他以为拿阿米和悔改的回归的让罪人预备了意想不到的祝福和救恩，给他一个传宗接代的俄贝德。不但如此，他也为你为我预备了莫大的祝福。让我们回归吧。最后一点，好，请问啊，当拿阿米回归的时候，从摩押里回到犹大河里，当他回来有没有立刻就蒙福，立竿见影，马上蒙福啊？有没有？没有。当拿俄米带着他的儿媳妇路德长途跋涉从摩押回到犹大的时候，这两个寡妇，哎呀，当时他们两手空空，一贫如洗，连吃饭的都没有。所以路德才需要跑到田里拾麦穗，不可怜，是拾麦穗才能勉强的糊口。他们母女二人如苦寒心啊，忍耐着哭了好几个月，到最后才看到神为他们预备奇妙的恩典，遇到了伯阿斯愿意救助他们。怎么样？往往我们以为啊，只要我们一悔改，立刻哦就化解危机了，只要我们一顺服，马上就蒙恩蒙福了。但其实圣经里头让我们看见，不见得。你看亚伯拉罕顺服了神，神说你去离开本地本族本地父家到我所指示，他就去了。好，亚伯拉罕顺服神去了迦南地，结果呢，反而遭到了饥荒，碰到了难处。顺服神碰到难处，拿俄米，哎呀，我要回头啊，回归了耶和华，从挪亚地又回到了犹大的伯利恒，结果呢，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日子。为什么？请问为什么神不立刻施恩拯救我们？当我们回归，当我们顺服，神怎么不马上，哎呀，马上就叫我们蒙福呢？为什么？
考验。
对， 我们神要考验我们，看看我们是否真心的悔改，真心的顺服。真心不怕火炼，真信心也经得住时间和患难的考验，对不对？只要我们真诚的回归，不是啊，我试试看啊，我到教会，如果神祝福我就来，神不祝福我就不来了啊、我信，我好好信。如果神是哎呀，这个灵我就好好信，不灵我就哇，就不，甚至立定心志，我真心回来，我有多大的艰难，真心到饥荒，我都要留下来。只要我们真诚的回归，顺服到底，一定会和拿俄米一样，苦尽甜来。拿俄米一旦他逃离了神的旨意，跑掉了，他的甜就渐渐的变成苦了。好，当他回转回归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的苦就慢慢的化成了甜了。这弟兄姊妹，不要灰心，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当时不好受，让我们继续的忍耐等候，虽然继续的奋不到底，坚持到底，守住你的基业，守住你的信仰。因为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好苦哦。但后来就为那些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到最后到结出甜美的。
长安住小莲。
上帝每至日间展现，如同花蕾开显，花蕾虽色萌芽虽枯，花开终必甘甜，花开终必甘甜。小心怀疑令人盲目，不见恩受喜功，今日虽然无法识透，那日主必阐明，那日终必成名。